我们要怎么破题？
我每次都在问这个问题。我们这次用开门见山法好了。
你已经开始录了。
哎，你这样
五四三二一，
欢迎收听怪兽宣言电台。大家好，我不是何立安，
我也不是贾旭。
OK，
莫名其妙。
对对
，OK， 我是何立安，大家好。
嗯，大家好，我是贾旭。
好，那个
刚刚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在找。破题的方式啊，
对对对对，
那不如就这样。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
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破题。
其实好像也不用硬，
我们讲假装我们好像没有要讲什么，突然聊到一样。其实我们就是想要讲某种题目。
好，今天就是动作控制。
对对对，我们讲动作控制。
我为什么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动作控制。
对对对对对，动作控制哈，我来讲一下一个历史哦。其实我们现在正在，我们年底会开题。啊，就十二月哈，会提动作控制，所以呢，有很多人呢会来问说，哎，你们这边有 C 级、有 B 级、有抗老化教练班啊，动作控制，我到底要怎么选？我说这今年很巧啊，所有的课全部挤在一起开，我们通常会一阵子就招一门课，然后我们慢慢解释、慢慢做。那现在同时丢出去的时候呢，有些选课的同学呢就会有一些疑问哈，我想说，那我们就这个时机来录一集啊，但是呢，这录一集呢也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话说从头，因为这个话说从头呢，不是从这门课话说从头，我们要从几十年前开始话说从头，
那很久呢，
也没有很久。对了，当然现在以这种巨变的时代来说，以前我记得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我们老师说呢，研究文献啊，搜寻十年以上算是久的，那十年以内呢，算是新的啊，这样子。现在感觉起来算是两年，两年以内算新的，两年上，因为呢那个新科技、新的检测、新的什么什么这个研究方法，那就有很多发现呢，就迅速推翻两年前的东西，但是以前呢，大概研究十几年变一次这样子。那我们来讲一下动作控制这件事情。动作控制在学术上叫做 motor control。Motor control 是运动心理学的一个支派，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觉得说这是不是力学或生理学，没有，它是心理学。因为呢 ，motor control 牵涉到有意识的决策
，OK，
和你最后动作的结果，所以呢，这是一个运动心理学的支派。
哎，这真的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大家听到动作控制，好像就是说，哎，教练叫我把手放到什么地方，怎样，我只要把它做到的话，就是 OK 的。啊，如果做不到，是不是我哪边不协调，哪边不启动，哪边怎么样怎样，好像都是生理上的问题。其实这牵涉到心理很大的一块。
没错，你刚刚讲的这个协调和启动，全部都是生理的过程。我们想象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呢，我们对不起，全部都是心理的过程啊，我自己都讲错，全部都是心理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啊，我们其实呢，我们人在动作控制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往往只想到动作的结果。
嗯，
就像呢，我现在我要对着麦克风讲话，
对，
我的意识只有让我的对着麦克风讲话。
嗯哼，
但是呢，其实你看到我现在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身体往前压，为了对准这个麦克风。然后同时呢，为了听清楚耳机的东西啊，我出现一个奇怪的姿势。但请问，我有没有有意识的控制这一切呢？其实没有。但是呢，无意识的控制是谁在控制呢？我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是运动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它是运动生理的研究范围，当然是，但它也是运动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所以说呢，动作控制这件事情呢，就在运动心理学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存在的支派。早期的动作控制 motor control， 它研究的议题啊，简单到什么呢？简单到就是说，像动作学习 motor learning 啊，我记得我以前在我读动作控制是有很长历史的。我在国内读的研究所，其实读的是运动心理学，然后 motor control 读的是动作学习 motor learning， 然后到了国外的时候，我读了肌力体能，然后到。从肌力体能的这条线往上发展，我做肌力体能的运动心理学。所以呢，其实我一直都在读运动心理学，所以有人知道我的 PhD， 我的博士学位是运动心理学。虽然我说是体育博士，那是他的正式的名称，体育博士。可是体育有很多领域，所以呢，体育里面有运动生理学、心理学、力学、行政学、什么社会学，全部都有。那所以你拿体育博士，你人还问了，那你的研究领域在哪里？其实运动心理学。好，那 motor control 这件事情呢，就非常非常有趣了。我们在控制动作的时候呢，有一个有意识的部分，也有无意识的部分。那这东西它会怎样造成一个影响呢？那我们就从动作控制这个领域开始来探讨。最早的研究，其实像因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有些研究啊，你会觉得说这有什么好研究的吗？哦，他研究什么呢？研究那个卷烟草的工人，他呢，从哦，他是一个被招募的新人，他开始卷烟草， 然后呢，我真的没有卷过纸烟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你要先确定是烟草呢，最近才很多人人生大麻烦。
OK， 好，我们不鼓励违法东西哦。其实我甚至不觉得香烟应该要合法哦，你知道，因为呢，实在烟害，我们现在这么明显知道它的坏处的东西，那就它是合法，其实也是蛮吊诡的一件事情。不过我们暂时不讨论这件事情。古代的烟草工人呢，在没有那个机器在卷烟的过程，他必须拿一张纸，然后呢撒上那个烟草，然后开始卷它。那你知道，你用一张纸卷一堆东西，你刚开始卷的就忽大忽小，所以它会有类似良率的问题，有没有？他卷了20支，里面只有15支可以卖，另外5支说这个太糟了。你自己吸抽掉这样子，没有了，就丢掉了，然后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就变成说，一个烟草工人，他到底要卷几次，那个香烟会变成一致性。很多人不觉得这是一个体育会研究的议题哦。事实上，这就是动作学习怎样进入稳定状态的一个历程。所以呢，就是我卷烟草，哦，卷，开始卷，忽大忽小，这个卷太多，那个卷太少，然后这个卷的这个烟草太松，这个烟草尖脑太紧。然后煮完了，这根不行，然后直到你什么，你卷出来。我们发现呢，那个学习历程啊，有点像周期训练一样，它不是线性的哦。你可能一开始，越卷越好，然后呢，放假2天回来，突然间像没有卷过一样。然后经过几次这种起起伏伏，在某个时间点过后，每个人不太一样，但大概在某个时间点过，突然间，它可以精准的卷出100根、1000根、5000根完全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技术已经养成。各位，其实在这个东西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俯拾即是啊，有没有看过那个厉害的小吃店的老板？
对，
有看到那个上那个佐料的样子？
对，他没有在跟你用汤匙在那边量的，
他没有量，
对，
但他这样啪啪啪啪啪这样弄过去，全部都一样。他做10份10份，他做100份都一样。今天问他说，一晚上卖多少？哦，他一晚上可以卖500碗这种东西。你会发现，你8点去吃，你12点去吃，你吃到完全一样的东西，那就是它技术已经进入稳定状态。这就是 motor learning 最初的这个研究。那当然，这个研究呢，随即就被运动科学给拉进去用了。为什么呢？因为技术的一致性很重要，技术的一致性非常非常重要。那所以呢，技术一致性非常重要呢，就发展后来呢，就发现说，哦，所有的运动技术呢，运动训练呢，都会有一致性。比如说，我想要学桌球的正手拍、反手拍，我用刀板还是用什么板，这样子。跆拳道的旋踢、后踢、侧踢、后旋踢、下压踢，这样子。那这个各种拳，拳击的组合拳，这样子。你都会发现呢，所有的技术都有一个从乱七八糟散乱到逐渐的进入到定型化。
对，慢慢的变清晰。
对，变成清晰而稳定，高度一致性。然后呢，还没完，然后呢，这个一致性啊，会高到它可以在变动的环境里面还可以发挥出来。
对，很稳定的输出。
像巴西柔术有没有？巴西柔术
刚打完。
哎，对，我们录音之前，大家开心的rolling 了将近一个小时。
没有，开心的被压了一个小时。好，继续。像巴西柔术
，如果不会的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过程，那是一个那个全世界崩塌在你眼前的状态。在进入稳定状态，你可以稳定执行一个技术以后呢，你发现诶，你好像会点什么，但后来发现说，诶，其实你每次面对的环境都不一样。所以什么叫做技术精熟呢？不是在无干扰的状态下展现这个技术，而是在任何干扰状态下我还能展现这个技术。诶，这技术你终于会了。这个就是 motor learning motor control 动作学习与动作控制。我说我们观瘦训练开的课程啊，虽然教了重量训练技术，我们的名字长到啊，长到不行啊，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改这个名字，叫对，我连要把它讲出来我都要停顿一下。动作控制学习检测与矫正，是这样子吧？对，
我不知道。
对啊，对，
我们最后都只是简写动作控制。
动作控制，对，所以我们自己内部说，哎，我们现在不要动作控制，好，这个大家来帮忙哈。然后这样子，那不过呢，动作控制学习检测与矫正，对吧？动作控制就是动作的控制，
对，
跟没说一样，就是其实像就刚刚讲的，从认知到神经系统到动作展现哈，这个部分叫 motor control， 学习就 motor learning。那检测呢，就是 assessment， 也有人讲 evaluation 在英文里面 assessment 跟 evaluation 在中文都叫检测，但事实上就是评估动作品质的过程。那矫正呢叫 correction 或叫 corrective exercise， 叫矫正训练。这个矫正其实我最近有点烦恼， 我希望我不要岔题太远，但是呢只要提到矫正大家就说诶你就违反医师法因为你在矫正。我注意我不是在矫正你的齿颚矫正，我没有在矫正你的物理治疗的这个复健科医学的缺陷，我矫正的是你的动作品质，所以大家不要紧张，不要说诶你为什么可以抗老化，你为什么可以强化人体，你是医生吗？不要紧张，我们完全不踩医师法的界限，我们不治病，
对啊，
我们训练人体，
对啊，有病一定要看医生，
对，
最后每次都这样
讲。其实我说在这个肌力训练和运动心理学我们都是有一条界限的，运动心理学就是临床问题绝对交给临床心理师，交给精神科医师，在美国交给运动不是运动，交给心理医师，台湾没有心理医师，但是我们有临床心理师，要有精神科医师这样子。那如果说是生理的问题有病找医师，找医师，找物理治疗师，找各种的职能治疗什么东西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是想要强化，把人变强，找体能教练。那如果你的动作品质要变好，找体能教练。如果你的心智能力想变强，注意哦，不是治疗忧郁症，不是治疗躁郁症，但是呢，你觉得你想要一股动力，你就找运动心理学专家。我在国外就是读这个东西的。
刚刚我才被何老师激励，
对，
就打了乱七八糟的时候他回过头来说 Joshua 你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弱，你可以打
我是这样说的我有说这句话吗？
对对，我刚刚跟你打，我不是
我说的是说 你做的事情其实是对的，对，你做的事情是对的，然后呢，你那个不要觉得说呢好像不太对，所以就提早放弃了。其实呢，对手呢只比你多撑了一秒钟而已，你做成两秒他就放弃了，就这样子。 OK 好不过呢，我回到动作控制来。所以动作控制呢，从最早呢就是从动作学习，然后研究人是怎么控制动作的，然后研究人在动作发展的过程当中会经历哪些阶段，这就是 motor control， 或是讲更广义的叫做 movement science， 叫动作科学。这些技术呢拉近肌力训练呢其实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大概是什么呢？大概在这个90年代后期，2000年初期，其实就以今天算起来大概十几二十年前，二十几年前这样子。好，今年是几年？
2023
OK 好，所以二三十年前天哪 OK 好。那所以呢在那个之前呢，其实呢我说肌力训练的领域啊引入动作控制的科学其实算是比较晚的。为什么呢？因为早期很多教练研究说动作控制的这个科学呢我可以应用在哪里，我大家想的都是很复杂的技术，我怎么让一个人学会在高速的状态下决策我现在要做什么反应，我怎么样在这个压力状态下让他做出对的动作选择，这些动作控制。 OK 好像反应时间到底有没有办法练，前线索到底该如何判断，哇，这个科学这个领域的研究之丰富啊！如果你去查一下 anticipation 还有 precue 这些关键字，你会发现在90年代有一大堆的研究出现。但是你发现呢这个东西出现在肌力训练里面是比较晚近的事情。为什么呢？说起来呢，我这是我的猜测啊，但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为什么呢？就大家觉得肌力训练太简单，或者是说呢，因为什么太简单呢？不用或者，就是这样。就是大家觉得说呢，作为一个运动技术啊，深蹲、硬举、卧推、肩推、划船、引体向上这些东西，说实在的，跟体操的后空翻、跆拳道的空中转身360度后旋踢，跟这个棒球的变化球，跟美式足球的队形比起来，它那个复杂度是简单很多的。深蹲是什么呢？就是扛起杠后退一步蹲下去站起来挂回去没了。对，所以他会认为说呢，动作控制啊在这种简单动作，注意啊各位看不到我画面，不过呢我讲简单动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比一个quote and quote， 就是上引号下引号， 就简单，我们把它挂号起来，就它其实不简单。所以呢，在早期的时候呢，在学习动作控制的人呢，当时觉得说，肌力训练啊，没什么好研究了。直到什么呢？直到发现说，天哪 ，no， 它一点都不简单。为什么呢？早期的人在做肌力训练的时候，他像在教这个一般运动技术一样，他把那个技术不好，你就是把它练好就对了。所以假设有一个人，他是学网球，他想学正手拍，或者他想学发球，如果你发不好怎么办？教练说
练啊，
就发500次。好，你先练500次，再叫我来看。500次过不行，那再500次。而且你就踢跆拳道，然后教练说你呢就把这个脚抬高，膝盖抬高，然后转身转腰什么这样子。然后你就做了一个东西，教练说不对这样子。然后你就说那怎样才对？教练说你先去对着沙包先踢500下。
嗯哼，可是这样子不会，就是如果你是做错东西，连续次数在说，你反正植入错误的行为。
他会说呢，你踢500下，你觉得沙包会痛，你再叫我来看。
不是吧？他只是不想要待在现场吧？
对，当然会觉得。不过，但说起来哦，这教法还蛮有效的。
OK，
好，就你提出那个力量感啊。不过 anyway。其实呢，肌力训练也是这样子。大家认为说呢，它就是一个运动技术。如果你做不好，你就反复去操作它就对了。但是呢，其实呢，肌力训练跟运动技术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
OK，
这个差异在一个我们讲了无数次的专有名词，叫做重量训练用的是人体自然动作。
哦，对，
因为我今天假设我要练一个，假设我啦，我不会打棒球。我的打棒球停留在小学的时候，跟同学在操场上，哦，拿这个硬式棒球的棍子打着软式棒球，然后拿着塑胶的手套接球的那个阶段。但是呢，我说假设今天要叫一个教练来教我丢变化球，那我是从零开始去学习如何控这个球。它是一个完全人为，因为规则，而且呢，又因为球的大小、重量，还有空气阻力，还有各种的条件环境，它是一个完全不自然的东西。
你这个举例完全正确，因为你刚刚如果讲挥棒的话，身为台中人，我认为挥棒是一个人体自然动作。
挥棒是人体自然动作，没错，我们从小看到大，对不对？对，就我们生长自30年前的台中哈，那时候在街上啊，随便眼睛乱飘，看了人家一眼，都有可能引发纠纷。那不，我过来，我爱台中哈，你也爱，
我超爱。
对，没错，对。那台中好地方，不过呢，如果没有那么多球棒队的话，那其实好一点啊，这样子。那不过呢 ，anyway， 回到这个我们的，我假设我现在学变化球。假设我们找一个职棒的教练哈来教哈何教练哈你呢来学这个变化球，我教你怎么样哈投球让人家以为是坏球，然后在进垒之前突然变好球这样子，那我得要完全凭空学习这个东西，它不是人体自然动作，它是因为棒球就是这样规则，对不对？其实今天假设棒球是。今天棒球改一个规则，这个球就不是这样丢了。今天棒球假设是说呢，我的目标是击倒这个打击者。打击手的话，那其实棒球不会这样丢，对不对？棒球对着人丢就对了，对着脸丢就对了。对，他棒球就变成一个积极运动。
你这样子就是去看个棒球赛，最后会看到那个 MMA 的感觉。
对，没错，就是棒球 MMA 哈，这样子。怎么鬼扯到这里啊？不过回到重量训练，深蹲、卧推、硬举、肩推，全部都是人体自然动作。他唯一试图配合的东西就是杠铃，但假设你今天又不是用杠铃，你是用壶铃，是用哑铃，是用别的重量的话，其实他完全可以符合，那就是人体自然动作。把重量从地上拿起来，把重量推到头顶上去，或是说呢，负着一个重量，用最安全的姿势蹲到底又站起来，这绝对是人体自然，因为人体本来就会下肢推下肢拉上肢推上肢拉，这个我们在别的地方应该解释过了，如果解释的不完全的话请大家发问，我们再录一集来解释，不过现在我们先不往那里走。
OK，
好，那这有什么差别呢？你说是人体自然动作了不起啊，你还不是要学？对，但是问题在这里，一个非人体自然动作的竞技运动动作，像棒球的变化球啦，跆拳道的后旋踢啦，然后或者是说拳击的组合拳啦，这些你就是要学它，你就是要去适应规则，你就是去学它。可是如果一个深蹲你蹲不下去， 其实呢，它展现的并不纯然是你不会这个技术，因为它是人体自然动作，所以它其实透露出来的是你这个人体的动作控制可能有某些潜在的问题。所以呢，一个人呢，如果说没有办法深蹲，我们会看出来说，哦，你深蹲没有办法背杠 ，OK， 你的肩关节活动度可能有问题。肩关节活动度有问题了，发现，哎，其实肩关节不是主要的问题，是肩胛骨的位置不对。那么肩胛骨为什么没有办法收拢到中间，让肩关节发挥它的活动度呢 ？OK， 原来是胸椎的形状不对，原来是它驼背、低头族、电脑族 ，OK。那或者是说呢，他呢下蹲过程当中啊。哦髋关节会提早锁死，膝盖往前推，会垫脚尖，膝盖往内夹。我发现，哦，下肢的活动度、下肢的稳定性有问题。但是呢，他没有背杠，或者他扶着墙壁蹲的时候完全没问题。他呢，背起杠来蹲就全部都是问题。我们发现他是核心稳定性，没错。所以说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很重要。重量训练动作，如果你是自由重量，就是你推器械如果推不好的话，那你只是不会使用那个器具而已。但如果是自由重量训练出问题的话，那个问题一点都不简单。它表示什么呢？表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的人体自然动作其实已经存在一些问题了。
嗯，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用自由重量来做训练的话，即便是背空杠很轻的重量，还是有它的效益存在，说我们可以去观察出哪些的动作过程中可能有一些地方可以不管是修正或甚至精进。
没错，因为呢自由重量动作呢，我们之前已经解释过很多为什么要使用人体自然动作，就是因为呢人体自然动作呢，它先天具有这个动作幅度，先天具有这个关节稳定性，所以我们对着它增加压力的时候，这个姿势承载渐进式超负荷的压力，它是安全的。
对，
他刚开始可能只能举很轻，但是呢这个动作幅度因为他有非常大的潜力，所以说我慢慢加重慢慢加重，等他加重到已经那个重量增长了好几倍了，动作都还是完善的。而这过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问你对重量做了什么，要问重量对你做了什么。你对重量做的事情就是重量会被你举起来，但重量对你做的事情就是你的动作完全没变，但你的举的重量变重，表示呢你的身体的结构功能产生了进步，这是重量训练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呢，重点不是举很重啊，重点不是说我们要拼什么成绩哈，重点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动作呢，它在没变的情况下越举越重，也表示我们身体的结构和功能产生了向上适应，这是我们要的。
对，
好，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动作控制本身，我们这个为了要用好的动作去举起这个重量来。就发现这动作做不出来，这时候呢，如果以传统运动教育的这种运动训练的这种角度来看，就你学不会这个技术，你就给我操练。
嗯，
但是这刚好可能走错了一件事情，就是呢，你这个他蹲不好，硬举不好，肩推不好，什么动作做不出来哦。其实呢，展现出来是他的人体自然动作的缺陷。
对，
所以当大家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简直发现新大陆了。虽然说我怀疑了，我相信人类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现这件事情，但在90年代末期，大家整个从北美洲美式的科学化训练发现这件事情，
嗯，
大家一整个大疯狂起来。
哇，动作控制大疯狂啊！
对，那接下来就是动作控制大疯狂时代出现。
OK，
动作控制大疯狂时代其实说起来，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有些荒诞不经，但是呢，它仍然有留下一些好的东西，它留下很多坏的东西，但也留下很多好的东西哈。它留下什么东西？就是说，我发现说，哦，原来啊，这个杠铃背起来、蹲下去、站起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人原先的控制力有问题，而控制力有问题，绝对不会只有在深蹲。你会发现，哎，他跑步也是这副德行，他跳高也是这副德行，他打篮球也是这副德行，而这些不良的人体动作控制形态，它容易产生受伤的问题。
对，
也就是说，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哦，这个人深蹲的时候会驼背，那你说呢？请你不要驼背，那他听懂了，可能他做不到，就你检测之下发现，原来他有腰宽联动的问题。什么叫腰宽联动呢？理论上来说，一个健康的动作，人体自然动作，它可以动宽不动腰，
对，
就腰跟宽不应该非联动不可，它应该可以，我只动髋关节，不要动腰。但这个人失去这个能力，表示什么？表示呢，他在跑步，他在三步上篮，哦，他在踢足球，哦，他是在爬楼梯， 他只要髋关节一动，他腰就会跟着动，
甚至只是翻身起个床，
有可能。
对，
也表示说呢，这个人呢，他的腰椎啊会有不当的多余动作。那不当的多余动作，假设呢，他只是在很轻松啊、很悠闲的状态下、啊，那发生这种情形大概不严重，
就像翻身起个床
你就是翻身嘛，我想办法继续讲，然后你下次再回答还是这句话，那你就厉害了。那但是呢，他今天假设有负重啊，这个他有负重的话，他拿提着就是行李箱上楼梯哈、啊，或者是说他正在打篮球，那他三步上篮球，对手挡他，他要赶快急转弯急切过人，结果他仍然是动着髋不动，动着髋也动着腰，就是他髋关节有巨大动作的时候，他的腰椎呢就必须跟着发生不当的动作。这时候呢，他的这个受伤的几率就升高了，
就像是翻身几个床，
好你
然后去三步上来，
哎我不，所以你躺在篮球场旁边，好这样子。不过我不否认哦，你刚说完其实还说对了、哦、就是有办法说对。那个其实呢不要怀疑哦，糟糕的动作控制有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导致受伤。我举个例子说，我在美国有同学哦，他那种练得很壮的那种、哦、那种白人留个大胡子那种。就有一次呢在学校他说走路一拐一拐，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腰痛。我说你又举多重？他说没有，我从沙发上站起来的时候上来了。对，没错，就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呢，假设呢你有一些未矫正的动作控制的问题，其实他可以在任何时候找你麻烦。那这个东西被发现的时候呢，但是一个就进入到所谓的动作控制大疯狂时代。动作控制大疯狂时代就是说，大家纷纷开始寻找，然后有动髋不动腰啦，是一个东西啦。动肩关节，结果呢这个肩胛骨位置不对，所以呢肱骨跟肩胛的这个节律有问题，或者是说呢胸椎塌陷导致于肩胛骨没办法收拢，然后或者是什么呢，或者足弓塌陷导致脚踝的方向不对，导致于移动的时候呢膝盖会往内夹。 OK， 这些问题呢纷纷导致了一个人他在动作里面埋藏了他在运动中受伤的风险。好，这观念一有啊，就当时呢，现在回想起来呢，其实有点过头，不是有点，是非常过头，
非常非常。
当时呢，就产生一个动作控制大疯狂年代，
正所谓矫枉过正的
概念。
对
对
对
对对，其实没错，就在早期，他完全不动这件事情，蹲不下去，你就给我蹲下去一点，然后就这样子，完全不觉得这是有什么意义存在，这就发生在你眼前。你很明显发现中轴稳定性有问题，髋关节活动度有问题，动髋不动腰有问题，肩胛骨的位置不对，但是不管，你就给我蹲下去一点，你给我蹲下去就对了。但是呢，后来大家发现原来这些东西背后有这么大的学问，大家纷纷涌向另外一个极端，
然后就蹲不下去连脚趾头都有问题了。
对，没错、就是、
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再聊一集，对不对？
我们时间超过了吗？
我是没有超过，可是我怕大家现在想要去尿尿。
好，okay, 好，那么讲，动作控制大疯狂时代，
嗯，
有多疯狂？
我们下一集来讨论一下。
我们下一集来讨论。
好 ，OK， 那今天怪兽训练电台我们先切在这边。
好，
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拜拜。
没有，我们还是要等一个礼拜之后再回上。OK，
现在吊人家胃口，这样怎么行呢？我们可以两集一起播出。
两集一起播出，是不是？
不一定啦，看你们了。好，就这样，拜拜。
四号听到了，拜拜。